刚才提到这个皈依哈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检责方式。如果以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修行极大障碍，一些病苦在你身上，你可以有时候去想一下，假如你现在身上有很大的这个修道的障碍因缘，你会不会动摇信心？会不会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哦。假如偶尔病苦没关系，长期病苦会有，除非你很早就建立一个稳定对三宝的信心，那种认知很强，否则的话，一旦很重大的要剥夺你所有你所拥有的这种大障碍来，你会动摇。所以有的人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到长期生病哈，到最后就开始寻求外道。我了解这个问题了，我了解这种心境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会往那边找？啊，甚至有时候宁愿违反一些戒法，去吃一些不该吃的药。对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从众生的角度来讲，从凡夫的角度，我们都可以了解这种心境。我们不是把很多修行拉得很高，不过如果站在我们个人立场，你会怎么样？即使你可能对一个终究要坏灭的身体割舍不下，却把可以让你这一生因此得度的因缘给放下，这要不是看得很清楚，在活道修行这条路要成为一个永健的一个大丈夫，不是那么容易，要条件记住，真的是要条件记住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能耐的人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多埋怨。你可以很多的埋怨，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最根源，最根源。所以有人修行了二三十几年，我不知道那个念那个，你会和阿姐就是说，他都已经成为一个大的一个职务的人，他可以放下他难得的这一个累积那么几十年的功夫，然后过回头去过一般世俗的生活，而引以为决定是对的。你要知道，修行修不来，不得已退下来。你也知道烦恼，这就还可以原谅。如果你已经退下来以后，反而以他为事，我就必须要问你：这么多年你修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可能从一开始连最应该要守住的你都还不清楚，你徒具的这一份身份，统领了很多地方的信众，甚至僧团。那不表示你真的够格，所以我一直很强调的，不要你自己也迷失于在表象人家对你的肯定，那是假。问你自己最重要，所以我现在才提醒跟大家提：假如你在修行上碰到极大障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颠倒？如果会，趁还有机会，去问为什么会。假如现在你得到一个很大的病，你现在怎么？假如我们现在哈，突然医生跟你讲你得癌症，请问你要怎么安排你的后面的路？找医生呢？想到了先找医生，听说哪里有名医，不要先想这个，应该是准备死，应该是先准备死，准备怎么样好好的死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那个无常是本来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下一个时候，你那是一定要来的，你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延续那个终究要完的东西，而忘了最根源。所以我们现在问，假如说我们现在谈的都是皈依，有没有？我要检查你的皈依心有没有决定不决定呢、啊？所以当你现在突然通知你说你得癌症，你的心理准备是什么？哦，时间不多了，真的是无常。 那剩下这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必须达到一个对我的生死有点保障的，怎么去努力？这时候你应该要想到如何摒除外缘，如何甚至如果你觉得你能力不够，应该如何找善知识同时护持，做一些安排，就是在这一条路凡是会障碍我修行的，尽量全部都扫除；凡能助我修行的，应尽量的去积极。就想这个，然后想完了安排了，搭着车念佛去看医生。那已经准备好了，坐车也念佛，什么都念佛，反正就是一条路啊。去那时候可以去看医生。那个还没准备好，不要去看，看你白看。我的讲的就是，你对修行的真终极目标那个价值的认定，马上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啊。你如果很清楚，你就讲这个业报因缘如是啊。假如你的兄弟像穆建连被人家打成肉饼，你会讲说那连阿罗汉都被打成肉饼，所以你不学佛，你会这样吗？穆建连没有懊恼，可是旁边人会懊恼。我想这么严重的事情，如果都不动摇，那世间小事情就不容易让你出卖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讲的是，当生死都不能动摇你对三宝的皈依，那世间琐碎事，只要你开始修皈依，就会拉回来。那不是我皈依处啊，给他了。种种的怨，种种的不满，就在你修皈依的时候，你会啊，终会皈依处，你就容易去消化它。我觉得你会回头，就我讲的，狗叫你趴着跟它叫，叫完你很高兴很满，我赢它，忍不住去做狗，当狗，对不对？你就会有对世间事有摆，一时放不下，却越真的投入到去，去跟它计较。你会在这一生当中，有好多时间都是花在那种无意义的事情上。等你醒过来，已经无常了啦。再过来，诸戒之本，俱舍论著云：诸皈依者，乃尽受一切律仪之门也，是也。所以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心态都是完全一致。为什么要纳受戒？你持戒的主要来源是哪里？目的在哪里？也是依循的三宝所指示的这一条路，乘以究竟无上菩提，依而这个大方向，我才持戒的。我没有单独为戒，这个所有的一切善法功德都是会归无上菩提。所以在那时候戒体的时候，也是以三皈依为根源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在这个基本动力啊，我们在持守戒法的整个动机要很纯。这也是我要讲说，当你持戒清不清净，你会从哪里来看清不清净？你那个清净，持戒清净的标准会从哪个地方来看？这就不是在事相清不清净，而在心清不清净。因为为了要达心清不清净，所以事相清净要有。可是如果事相清净，可是内心还烦恼，这不叫持戒，是吧？所以你会知道，你会把它回归在这个点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持戒？我为什么登坛要去纳受这个戒法？为求解脱，为行菩萨道。因为我知道这一条为我最后皈依处，为真正皈依处，所以我纳受这戒法，除了是表象上该做的，最主要是那个精神的传承。在三皈依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戒的体传下来，以这样的体，所以会在相上具体做出来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佛法的标准在哪里？佛法如果从世间里面找对错清不清净，你一定找不到答案。唯有回归诸佛法的根源，这个标准抓到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清净，什么叫不清净。这时候你有没有增，有没有减，有没有深，有没有昧，有没有垢，有没有净，你就知道这个点要。这时候你又发觉，就是说，哦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都以这个为标准。那因此我皈依 我那时候戒法，我修定修慧，所有都不离开这个原则。所以他讲说这个皈依是这么重要哈。再过来，月称啊，皈依七十圣云，近是皈依与三宝，彼是八种戒之根，意味以皈依而坚固涅槃之心，从此感发戒体。所以，我们在接纳，尤其是在度出家弟子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虽然门可以开广，让每个人都有修学因缘，可是它毕竟代表是佛法在外的外相，所以我们在抉择一个人能不能出家修这种解脱。我修，因为出家是解脱法，它不是人世间的断证法而已，不是世间的断证法，它是解脱法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必须具足有能修解脱法的标那种基础的人，才来那进入僧团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应该有对三宝的皈依要很清楚。那现在很多人在，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电视在什么，一个穿出家的衣服在谈政论是节目，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哈，不想去知道。那时候因为好像因为某种事情就去出家，出家完了以后就继续做他的民意代表还是怎么样啊？我现在怪的是那个什么，但他当然颠倒了哈。我们要怪的是谁替他？他对皈依代表他皈依的意涵在哪里？他对一个连世间应该有的认知，对三宝应该的认知，如果还没有，其实不应该成为一个出家人，因为他每只要出现，就是对佛教的一次伤害。对，我们在现在不是还有一个演员的吗？啊，到现在还，哎呀，那个实在不堪入目。其实很可怜，他造的很重很重的罪啊，以他所犯的已经晚了。啊，我们现在问的是谁替他？当然，有时候替了以后也不能完全怪剃度师的。啊，因为他不行，人家也把他遣出去了。问题是之前你有没有慎慎的谨慎的审查？那我们今天要审查的是什么？因为一切的佛法更上一层的功德是建立在皈依的信心上。你今天会在入了这个门之后还在做这些事情，可见你对皈依不清楚啊。所以你会做了很多这么大的过失，背离的这么严重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一个人要出家，不，其他条件不谈，先谈问你，你了解皈依多少？你来这里，你知道出家所代表的是一种解脱法的意思。你什么叫解？知道什么叫解脱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希望你先初步的先了解三宝，不要贸然出家，不要动不动就替人家进来，不行。因为你会让一个人啊，不但成就不了那个功德，有时候会让他造很多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行，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次第啊，这也是应该起码的一个审查，因为这一切法的根源在此啊。我说的话轻易让他进来，根本那个心都不具足，那个起码条件都不具足。这就你不是挡他，其实是不忍他造恶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，有的人要出家，我基本上我们绝对是赞叹的，不过要他很审慎，很审慎。那个发心不纯啊，我们不要讲说你能达到很完整的、很清楚的，可是你一开始你对你选择这种修行路的那种认清要很清楚，唯有你一开始这个心很清楚。这个心念很正确、很明确的，你 你走了久了以后，你会发觉跟你原来的发心冲突。你了解我的意思？假如你当初，你看像我们，经过几年，我们还会想到我们当初是用何等一片很真实的心，也许带着几分幼稚，可是就是去真心，这一份没有其他目的为出家而出家这一份心，即便你到在佛门几十年，你都还会引以为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宝，很宝贵的东西。所以当你背离这个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跟你原来的发心会格格不入。可是如果你一开始这个心也没有，你就不知道你要走哪里去了。所以一个修道人，如果他这个原点站住啊，他就不甘堕落。我们再看第三，简灭诸障，即学论中为是皈依，能尽罪垢故，曾引一诸之缘起为欲，为其有将转生为诸之天子，由皈依故，未生诸中。颂曰：若皈依佛陀，则不堕恶趣，舍此人身后，彼当获天身，以法即生，亦如是说。他举这个例子，你相不相信？的确如此。这绝对不是光只是 举一个故事说他有这样的感应，因为这是修行的原理。因为他的原理就这样，因为你会造哪一个身，完全是依你的心所造业去感应的。可是你的心这时候不跟这个道相应，它是不会有这个猪的生出来。那你说我们说转就转，因为不会，你的烦恼习性啊，不就像你现在很生气，突然有人叫你不要生气，讲归讲，不可能熄灭的。除非你只要不生气，我给你1000万，马上不生气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生气小事，这个比较大，呵呵，这个好。你不要生气，我给你一颗棒棒糖，他就先揍你。你把我用一个棒棒糖就要骗我，是。当我们念头以这个产生一个念头上的一个根本转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业报马上转，即便在极重的罪也能转。只是极重罪要转不容易，可是因缘具足转就转，像他就转，畜生道马上转，甚至不受那个报。那为什么？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好坏兼杂，问题是最后那一关键的时刻是谁帮你组成，或是你的念头去组成哪些因缘？好的菜坏的菜都有你的份，可是你到最后是和合的是哪一个？我们都有做过善，可是我们也都有一些烦恼，就看到时候是哪个念头决定你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，就是在很多法门当中，总是有一项法门是你怎么样，你很坚信的，你长久累积的，不轻易动摇的法门在你心中，因为那一个是很容易升起来的，很容易成为你最后掌握的东西。如果你是点点滴，也就是零零碎碎这样哈，轻描淡写、漫不经心的那里修那里修啊，你升不来。任何一个法门对你来讲是因缘，都是很脆弱，所以。当他这个因缘要生出的时候，他很容易被其他的恶法所动摇。可是如果你久修一个法门，或是对某一个东西的信心具足，这个就成为你的救命船了。所以我来讲说，如果你发觉你的时间也越来，我们年纪越大，这无常的感觉越强，你就必须要看你是不是有一样可以依靠的，你的功德，这是一个限制。就是你觉得有一样我很容易有力升起的， 如果你化解都有做，都不强，也就是他能帮助你的恐怕不多，而且很容易被取代。那为什么能到最后就是因归？因为那个归念很强，种种善法因缘让他那时候对三宝的归依念啊，记住，所以那个念头，因为那个归依是全然纯净的归依，这中间不起其他念，这个念头当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它感应的是另外一个报，而不是诸。那我们想说，那这样我们就不要修行，等到临终的时候再来皈依，可能吗？你有没有一点善心基础？跟你讲不听的啦，不然你有没有？我们有机会去帮他助念就知道。你再怎么好心，他不理你，他听不下去。旁边的家人是活弟子，很急，当事者就不理你。不理你就不理你，他不认识你，他也不知道三宝是什么，怎么讲都不很难接受的。那以我们来讲都不一定能接受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没有很一些基础一些福德力难啊。那我们看下一个，他这里面我们看他的解释是怎么样的哈。那未三十三天，岂有一天子啊？福报已尽，五衰相现，彼已通义，自知当堕畜生道，变猪。他自己维系的力道，知道一定会变猪了，悲不自已啊！帝释闻之，劝令皈依三宝。天子诚心信向，七日夜不舍。我们现在不知道猪，所以有时候知道自己要变猪，有时候也有好事，你看。那才会用功，否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，所以我们连七日夜都不会拿出来啊。所以说有时候是恶因缘就善因缘就这样啊，一心皈依，七日夜不舍。你看那个欧利大师，他知道自己的罪业啊，因为他以前毁谤三宝，所以他修行啊，他那个典型的一种哇，那个极勇猛的那种。出家人，那个欧米达斯，一个天才型的，极为勇猛。他很一个非常透明的、非常一种诚恳的，那个修行有点不要命，很真实的，然后很具体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锻炼这一份七日夜不舍的这种修行力道，七日夜不舍。以我们来讲，播个七天其实不难，可是要七日夜不舍，这一份把生死看得很重，把知道我们可能会堕三恶道的这种心啊，那种看得很重，七日夜不舍，我要的是这一份决心跟这一份的练习，应该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要多练习几次。此后啊，帝释遍观下界，不见彼身处，以问佛。佛云：以身都算。你看，一个是这么大的业力，在七天之内转，最主要是澄清，这种澄清，哎，说以身都算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福报多大啊！再过来，极广大福。我们现在讲说，为什么要勤修皈依，勤修皈依，因为他我们自然我们知道这一段是既知胜利，勤修皈依就是我们要知道皈依的功德，所以我们就愿意不断修皈依嘛。所以要知道有哪些功德，就是讲的这些功德哈。极广大福，如色波罗蜜多论云：皈依福有色，三界气显小，如大海水长哈，水长瓢所不能量，就是说。假如皈依是一个有形有量的哈，三界都装不下。假如你的皈依啊，你的皈依是可以被衡量的，不就是有形有量的话，有形有量的话，这个三界没办法装得下你皈依的功德。一个是有量的。一个是无量的，哇，这个很麻烦。好，
哎，这个可能这个机器有点接触有问题了，哎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可见他的功德多大。哎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哈，你信不信？我们讲实话，啊，你能不能信这句话？我希望你能透，你假如还不能信，真的不能信，就或是疑惑也没关系，不过你要把它找出理由，终于相信，这就是你应该修的。你在皈依弟子以后，你对这句话，假如皈依有色，皈依福有色，三界气闲小，没想到皈依的功德那么大，那你觉得你能不能找到理由，知道皈依的确是这么大的功德？你必须要找到理由，找到能说服自己的。我们相信今天的确是事实。不堕恶趣，这前面讲的，在人以非人不能为哉，故如前因之。人以非人不能为哉，有些因缘业报现前是你过去的业。可是假如这个业还未成熟，你起皈依啊，其他的恶缘不容易成熟。为什么？我们讲一个来源，所有业报的招感，除了宿世因缘之外，加上现在的配合，可是当你起强大皈依的时候，这个业缘啊不容易成熟。我讲的是真心全然舍下，所以有些人呢、啊，我后来以前呢、啊，有个例子啊，那个现实的例子，有人可能投错师门了、啊，因为听说那个很会有一些法术，有些什么法会弄得大家不敢离开，或离开了怕被知道。那有时候碰到这些人，因为以前就认识，他们在家的时候我就认识，就是谈到他的师门啊，吓得要死，就是都不敢去碰，怕的要死。他以为这样碰了会有什么不好的现象会出来。你因缘不具足，碰到恶知识，这是我们很难去料的。可是如果你很清楚，你清楚自己坐在一个修行的立场，其实你不用怕。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，你不用怕，你们就如何做，不敢就是不敢。我碰好几个都是从那个团体出来的，不敢就是不敢，真的怕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人的确有一些法术，所以他们怕。那我就讲说，你不用怕，不会有问题的，不敢就是不敢。等到他们经过好久以后才敢，有所抉择。其实你真的不用怕。如果用任何恶法，是因为你心跟他相应，否则的话，你经常诵戒三皈依，不相应的，偶尔相应啊，只要你不断的锻炼你这个身心，他那个力道，就如这里所说的。不相应，所以有些人啊，是因为自己心思也混乱。
表面上是相信三宝，可是实际上并不完全。
所以他在皈依三宝的时候，其实留着另外一个气息在跟这种恶法相应，所以一直都没办法完全割断。因为他的知见不清净。如果你的知见很清净，了解说他不恰当。即便你还有遗留的气息会干扰到你，如果你的观念清净，全然任他去，你就放下心，全心皈依三宝，全心的用清净身发愿奉修持戒法，会断掉，他不会来的。如果你还在怀疑，这表示你对三宝还是有疑惑。
你一直怕说那个法术会降临在你身上啊，所以有时候我那时候看到，觉得怎么会那么可怕？
你们怎么会怕到那种程度？不敢就是不敢。就我畏惧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，这个包括以前有一个也是，那亲近一个自称为是密教上师，哦，他也说会变现哪些，真的听说的或像真的一样。那有一次他想要离开，他自己在知见上认为有点怪，想要离开，突然他就经常，那个人明明是在大陆，他在这里就经常会有影像跑在他眼前，到最后不得已就跑去忏悔，说他不应该背离。你想活菩萨，你要背离他就会恐吓你，你跟我走，就像帮派一样。你想有这种活菩萨吗？他竟然到最后是屈服。最主要问题出在哪里？你的知见未稳，所以你没有那种我们讲的那个虚脑上的那个观念，正念正心，养出大无畏精神，度人度事。我即便你现在用邪术要来对我怎么样，任你去，就用气魄任你去。我坚信我的信仰。你就是因为内心有所恐惧，所以你那个气息一直在跟你关系着、关联着。你的知见不稳，你的决心不够，你的对三宝的信心不够，所以一直就还是让人牵缠着在一起，在那里啊。
好，
再过来。
随愿皆成，随做何种如法之事，若能先以三宝供养归请白者，当亦得成办。所以凡是如法事，我们都可以在佛前请求三宝加持。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一份心，可是你不要把这个事成不成全归给三宝啊，这不同意哦。那怎么我跟你求了你都没感应？哎呀，完了。我们讲一个，这就是感应啊。在某个意义，如果我硬要解释的话，让你不成不就是不感，就是感应吗？因为一切都让你顺利，反而不会修无上。当然我不要在这里硬狡辩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信得过，做任何事情你可以起拜三宝加持，然后尽心去做。
只是你不要把东西
倒过来，变成说我祈求外在的护持，而我自己本身的应该尽的部分啊，却一直退缩，甚至一种仰赖别人如何如何的加持。这个观念一旦慢慢形成，就已经开始背离佛法。那有的人就我自立而为，我不需要祈求三宝，也不对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对任何事情啊，凡是如法事，做如实的祈请，我刚才讲过，因为你深信三宝，同时在这种祈请三宝的时候，对自己的身心的安定也都有作用。那再过来，由于你祈求，周边种种善因缘也会因你的意念所起而集结在这个地方，可以。再过来，第八，速得成佛。如狮子请问经云：“以信断无暇，以对三宝的信心啊，断掉无暇的业报，就是三，就是恶道报。有得闲暇，欲归依净，入殊胜道，不久便当成佛。以念如是等胜利，须以昼三夜三而行皈依，随时行皈依。”
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皈依的那个功德啊，有以上的这些
功德啊，我就会日夜经常行皈依啊，日夜经常修行皈依。那这就是一个法，就是皈依法。我上次讲过，就是说有机会啊，我们应该把皈依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修持仪轨。因为人家 藏传佛教有这么一个仪轨，那我们应该有我们比较适合的修皈依的仪轨，那让这个皈依的仪轨从初学入佛门的人，他形式上皈依完了以后，他应该有空修一个短仪轨，修皈依的仪轨。再过来就是第六，我们勤修皈依完要守护不舍。我们看四百页，生命受用终须舍离，若因彼故而舍三宝者，则一生中常为苦逼啊。故当立誓自觉，任欲何言，乃至十命，皆不舍离皈依。虽为戏笑，亦不说舍三宝之言也。连平常的开玩笑的都不做，所以要人家演戏演这个不干不做。你叫我演一个演戏，我明明知道是演戏啊，那演一个背离三宝的我也不演。为什么？我的心未坚固，凡任何有可能污染我的不做不做啊。这不但这个，其实后头还有一个，连做不做，连清净也尽可能不清净。所以说在一个染污因缘当中，有些人哦混杂了，甚至对佛法经常毁谤的地方，除非你是有很坚固的稳定的支见想要去利益的，你不动摇了，否则的如果你还在动摇，你经常处在那种环境，你会破坏你的皈依，这是事实。你看啊，我们如果在一群很精进的人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再怎么懈怠人都只会在向上。那如果你在一群懈怠的人环境里面呢，你再怎么精进，你的标准会降，降的快慢不一定，可是不大会向上。除非你道心很强，你可以以这个恶因缘为真上缘，或者的话一般会顿。所以在很多对戒法松弛的啊，或者观
啊，或者观念混杂的放逸的地方啊，修道人不容易精进，因为他也会一直退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选择一个好地方啊，选择一些同行善知识、教授善知识，这些外护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稳固，时间慢慢感应，慢慢熏熏，到最后你就会发觉，嗯，你怎么变了？那有些东西，你到一个地方，如果它持续的都是以道心相互鼓励，你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在积极的修行，可是你的价值观也改变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做一个修行人不应该这样，做个修行人不该如此，其实已经在进步了。同样的，对于不正见的人经常熏染，你也会退啊。所以这里面讲，一旦起皈依要有一种决心，对生命当中短暂的东西啊，我们应该要看的要放得下，不要因这些短暂终究要舍的东西而放下对三宝的信受，这是很不值得的，很不应该的。嗯，哎，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啊，这个抉择自己的皈依到底决定不决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好，一旦笃定了，你可以讲，你这个心如果决定了，你不会堕恶道，不会堕恶道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超度人也会受皈依，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临终者啊，有坏境界啊，你跟他受皈依还会改变。临终者你让他好好皈依，你在讲你要跟他受皈依的时候要跟他讲皈依的功德，包括这里面的一些例子啊，你都可以拿来用，让他从皈依。你不要，你有时候会以为他不相信，其实他接受了，有的人会接受，他看起来好像没特别用心，你怎么讲怎么讲，可是在一个极为惶恐 不知道未来如何去何从，这时候你给一点方向，而且是这般的笃定，你这么说这么笃定，他会一分一分信。这时候这个信心建立起来，你为他讲皈依，有时候那种临终的一些坏现象会不见了。哎，我这个例子碰几个了，碰几个。好，或谓行去何方，便当皈依何方之佛，此邪处出自何经，未见其所居也。有的人就这么说，不过就是说有这么一说，走到哪里就皈依哪一方的佛。宗喀巴大师讲说这个是从哪里，我没看过这部经啊，列出来他没有反对，可是他也没有积极在谈这个，但是有这么一说，其实佛哪有一定在哪一方。是我们看接着，上述共同学处六条出道句论注释，其个别学处中出之三条啊，出自藏经藏，后之三则为六支皈依所说，就是把个别学处的六条，后头的学处总共这个十二条啊，它的出处啊都是依圣教言所建立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伪越学处遂成退失皈依之因者，怎么让你退失皈依？为皈依虽遇命难，亦不舍离三宝一条，以是正舍皈依故啊。就是遇到命难啊，你连三宝都不应该舍，而你舍了，这等于是正舍皈依。又以三宝虽未作去舍，然若妄执以三宝相背之外道，大师等以三宝功德无益者，亦即违犯不说有疑皈依处一条，也违犯了。我们不说其他还有皈依处，那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我上也讲过，那过去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人也是这样，他竟然认为三教合一，那都已经出家了，他认为儒释道终归到最后是一致的，就这一条违反这一条。他用他的哲学思维啊，他其实也不是正科班的哲学，就是他的一种想，他认为儒释道谈的真理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他这样的讲法就等于是违反了这一条哈。既以皈依不能坚决信解，故意成弃舍，因为他认为还有其他皈依。那我们讲说亦命难亦不舍离三宝，不舍离三宝是怎么样？我们像比如说要是有人拿枪叫你放下对三宝的信仰，这是威胁胁迫，那你这时候表面上说我放弃，其实内心并没有真放弃，这个都还不算真的舍。我们就经常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，所以你觉得这个三宝不值得皈依，你真的放下。我讲的是实际上由自内心真的弃舍，这个叫弃舍。有的人胁迫你，像以前有时候政治会干预宗教，让你不能信仰宗教啊，这个有时候是什么不得已被逼迫的，不能做一些信仰的活动，可是你内心里面依然信仰，这并没有表示你弃舍，你并没有说你弃舍。那我们现在遇到命难重大的冲击的时候，对你原来的信仰你就割舍掉，你就不相信了，这就是退失的，就退失的。除此二事若犯余条，则但违越学处非舍离三宝之因也。没有真的背离，只是说违犯了不该做的啊，比如说你应该恭敬佛像，可是你这个该做的没有做，可是你并没有整个放弃对三宝的信心，只是该守住的没守住，这是违越而已，并没有讲舍离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皈依者啊，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说，如所说皈依因、皈依境、皈依学处这几个条件，大家记得吧？皈依因就是怖畏六道轮回的苦，那还有一个就是信仰三宝的德，这皈依的原因，为什么要皈依的原因啊？皈依境啊，三宝相，皈依学处，现在讲的总共十二个学处啊，是入佛法之圣门。若有非仅口头皈依之真诚心，以依止如是最胜利故，内外灾障皆不能侵，诸圣功德一生难坏，辗转向上增长，故当如前所说，为无及念德门中努力皈依，并不违越所受学处，实为最要也。前面所讲的皈依，从皈依因、皈依境、皈依学处一路上所来，如果你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讲，而是真实的皈依，依的这个皈依的力原因啊，这个力道啊，这个功德力啊，内外的灾会退失，不能侵扰你啊，所有中诸圣功德啊，很容易生，会辗转向上增长。所以你看，皈依是很多修行的源头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点上啊，不断的熏修这个对三宝的皈依信心啊。这个是我们所讲的，法修的很高，有可能是最根源的处都还没建立。所以畏苦及念德门，这就是皈依因的部分了。皈依因的这个应该努力的去观察，是修学。那一皈依后，还违背皈依法的这些地方，应该尽量防范，不要去，哦，去做到违越这个皈依的，这个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这一部分，我们再过来看。可以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从411页开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